谢神又召集我们大家在圣殿里面一同敬拜，实在是神的恩典，也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啊！外面虽然冷，但是阳光很照，感觉到非常的新鲜。我们先一起祷告，我们再来看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。慈悲的天父，我们再次献上感恩，因为你是天地宇宙万物的真神，你掌管一切并且在现世代让我们生活存留，并且有机会来敬拜服事，有这么好的天气，这么好的地方，这么好的弟兄姐妹，大家都在神的殿堂的当中唱诗祷告读神的话，这是何等大的福气，感谢神。但愿主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时间，特别当我们继续用神的话来敬拜你的时候，求神的灵在我们的心中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给我们有一个清晰的头脑，能够来思想神的话，并且也有一个顺服的灵，神话语的经历能够进到我们的内心里面来，扭转我们的眼光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思想，好叫我们能够活出属神儿女的样式，让神得喜悦，并且我们周遭的人也因着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都能够一同蒙福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各位弟兄姐妹打开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，就在路加福音第七章，从36节开始。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，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，我们的主耶稣他参加了法利赛人西门请客吃饭。当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有一点点感受，耶稣来参加西门的请客是在那边忍耐着的，是在那边忍受着这样的一个请客的圣经明明讲，在第44节那边讲，耶稣告诉西门说，我进来你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你也没有亲我的嘴，你也没有用油摸我的头。换句话，这三件事情是当时候一个主人那么尊重客人所应当要做的事，结果呢西门一样都没做，就是请他过来吃饭，就是这样子没有尊重的心，没有尊重主耶稣基督的心，请了是请了，但是心态不对，更不用说好像有很多人家里都挂了一个牌子，耶稣是我家之主，那更不用讲了这个呢态度都不对的，你说那个牌子有什么用呢？那弟兄们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耶稣无论到哪里去，无论在什么情况的底下，无论做些什么事，无论占什么身份，他总是要做主人的。我们尽早知道这个事情，越早知道越好。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在往以马忤寺的那一条路上，耶稣碰到两个人，那么耶稣跟他们讲圣经这两个人呢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心里活着，真高兴，哎呀，这个人讲圣经不得了所以呢，太阳平息的时候，这两个人就邀请耶稣做客人，跟他们一同住到 motel 里面去了，做客人呢，耶稣做客人呢，但是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大家坐下来三个人，这里两个朋友，那么耶稣坐这里，坐下来的时候呢，耶稣就拿起饼来，拨开了，祝谢，就是好像我们刚刚做的，他就做起主人。 人呢，这是主人该做的事。主人拿起饼来拨开了，就递给他们了。哎呀，耶稣虽然是受这两个人的邀请做客人，一同住到旅店去的，但是他还是要做主人的。耶稣永远是做主人的。因此耶稣在西门的家里，我说是忍受西门的款待，忍受西门的请客。不过耶稣也去了，他虽然是忍受了，他也去了。因为我们的主呢，他找任何的机会想要跟你我，或者是慕道的朋友，或者是不认识神的人，耶稣找所有的机会，他不轻易放过任何的机会来接触每一条灵魂。即便你今天坐在这里好像跟我没关系，好像我也听得不太懂，但是呢，主也不放过这个机会，他也愿意直接跟你有所交通，有所联系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心都是敞开的。那么这个是主对西门，对西门的请客，他忍受在那边忍耐忍耐。反过来呢，在这里又有另外一个人没有名字，那么圣经只是讲说这个女人就是这个人。反过来呢，主耶稣对于这个女人呢，我说是享受，不是忍受，是享受。到了一个地步，这个西门呢，用不对的眼光来看这个女人，啊，这个是罪的，不应当到这里来的。西门用这样的眼光，耶稣替他辩护，耶稣替他辩护，耶稣称许他，耶稣赦免他，耶稣救他，耶稣赐他平安。哇，这两个图画，这两个图画摆在我们的面前，这边是忍受，这边是恩上加恩，多而又多。弟兄姐妹，差别在哪里？这边是忍受，这边是这样子，那么差别在哪里呢？因为社会阶级不同吗？恰巧相反，我告诉你，这个西门，这个法利赛人，在当时的社会的当中是人人尊重的，啊，真是地位高的，有名望的，道德标准是毫无瑕疵的，你没有办法批评他，说他做了些什么坏事，你没有办法批评的。恰恰好相反呢，对西门这样子的一种态度，耶稣是忍受着；对这个女人所做的事，耶稣是享受的。这些周遭的环境都应当是反过来才对，但是呢，耶稣的选择却不一样。到底我们在问他的差别在哪里？今天耶稣在你的心里，在我的心里，在我们的周遭，他是享受或者是忍受，差别在哪里？在圣经这里告诉我们，只有一个，就是爱多跟爱少，爱多跟爱少。从耶稣跟西门的谈话的当中，我们就看出西门对耶稣的爱很少，请客已经不错了，都付出代价了，但是爱很少。但是对这个女人没有名字的无名氏，而且是罪人，这个爱很多，所以耶稣非常享受。啊，弟兄姐妹，现在这个时代人人讲爱，啊，我们都要 love love， 这个 Valentine 马上就到了。 天我们的社会是怎么一个社会呢？你打开报章杂志，那么爱那么多的社会，为什么到今天呢？弟兄姐妹，到了今天，神还是一直在寻求那真正的爱。对于那个爱多的，主享受；对那个爱少的，主忍受。盼望从这个经文的里面，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来思想这个爱多爱少的差别。至少从神的眼光来看，是什么东西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能够生活在我们跟主、主跟我们、神跟你、你跟主、你跟神，那么呢是彼此享受的那个环境的当中。从这个故事的里面，第一，爱多的人就是对主有敬拜的那种心情的人，有敬拜之心，那个是爱的一个表现，很实际的一个表现。敬拜神 Worship God， 这个是一个爱，这个不是是一个举动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早晨起来说，哎呀，我应当到教会去，我愿意到教会，我愿意来认识这位神，我愿意来敬拜这位神，这个是不简单的事，这个是不简单。对我们全世界的来讲呢，我们是一生服侍神呢，啊，我们主日呢，我们理当就是到这里来的。哎，对弟兄姐妹就不一定啊，家里还有好多事要做的呢。嗯，还可以多上一点班啊，赚一点这个 overtime 的钱呢，也不错。今天我们要到圣殿，我们到教会来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在你的心中有一点点的爱在那边，照着圣经所说的，爱呢是有敬拜之心。你看这个女人所做的，你看这个女人在耶稣身上所做的，这个叫做脚前的敬拜，这个是真正的敬拜。他所做的都是在耶稣的脚的面前，你们看圣经啊，他挨着他的脚哭，用眼泪湿了他的脚，用头发擦了他的脚，用他的嘴亲他的脚，然后用膏油摸他的脚，这个叫做脚前的敬拜，是真正的敬拜，是爱的敬拜。我不是说那种生活的姿态啊，不是那种姿态，是那种心态，从他的姿态表达出来。假若只有外表的举动，没有真正的内心，那个举动没事的。但是呢，若有真正的内心，你外表一定有表现，一定有表现。爱主的人就是愿意付上这种脚前的敬拜，没有爱就没有敬拜，没有爱那种敬拜只是表面。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，当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，那些爱主的姐妹们一直从加利利跟着耶稣，甚至用自己的那种私房钱，好困难节省的这个私房钱拿来，那么呢买东西，那么来供应啊门徒这个耶稣的门徒的需求的这些姐妹们，在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呢，老老早早就到客西马尼园去，想要找耶稣。一看到的耶稣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他们就抱着耶稣的脚。你不要小看这个脚前的敬拜，这个脚前的敬拜代表一个人他的谦卑，他的受教，他的愿意降服，他的愿意在神面前俯伏敬拜，那种心态，那个叫做脚前的 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凡遵行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的里面就得完全了，就实在是完全了，爱主的心爱神的心就完全了。这个谦卑俯伏顺服那种敬拜就是爱的表现，就是爱的表现。今天神所在世界上所喜爱的并不是很有主张的、很有意见的、那么反抗的、那种表达自我的，并不是这。神到处寻找那些肯愿意遵行神话语的人，那些人神就加上恩典，恩上加恩，多而又多，并不是一种愚民政策。但是神明明知道，当我们一个人在这个罪的里面，在那边主张自我意见，只是把自己越带越下沉，越带越下沉而已。只有那些遵行神旨意的，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里面，被神所提升、所掌握，恩上加恩。这个是真正的爱，这是求神恢复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不但有外表的敬拜，更加这个敬拜呢是脚前的敬拜，是一个俯伏谦卑顺服的一个敬拜。这个是爱的第一个表现，爱神爱主就是敬拜之心。第二，在这里有没有看见的，爱多的人他不但是敬拜，而且呢他跟主是愿意亲近的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你不要以为敬拜就算了，有很多的人是对神呢是敬而怎么样远之。啊，我很敬拜神，哦，这个神真伟大，伟大到一个地步，他不行，我不跟他打交道啊，敬而远之，那个也不是真正的爱。爱不但是脚前的侍奉，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是眼泪的侍奉，是眼泪的啊，这种关系的，是眼泪的。或许我们可以说，虽然圣经明讲，西门也有几分的尊重耶稣，要不然他不会请他吃饭。那耶稣只不过是木匠的儿子，从世界上的职业的角度来说，西门也有几分的尊重耶稣。但是从西门跟耶稣的谈话的里面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西门假若有所尊重，那么他是敬而远之。这种外表的、这种敬而远之的这种关系，没有摸着耶稣的心，没有跟耶稣建立起个人的关系，好像是第三者，耶稣是第三者。但是这个女人、这个罪人不一样，这个罪人不一样。圣经特别是路加用很细腻的这样的一种记载，把当时候的事情把它记载下来，你读了你自己就可以知道，他一直跟耶稣拉近距离，拉近距离，一直，虽然是矫情，虽然是俯伏谦卑不敢挺身，但是他要接近耶稣的那样的心态是太清楚了，是太清楚了。不但是手来触摸，并且用感情来接触耶稣。那我觉得我们东方，我们 中国人特别特别不愿意透露感情的一个民族，都是板着脸的啊，越严肃越好啊。这个西方的基督徒啊 ，I love you 啊，马上就来包过来了。哎，我们不行了，什么啊？啊，人家包过来，我们还要往后再退一退的。我们是最最不喜欢表达，但是呢，我们的主盼望你来表达你对他的感情，盼望如此。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书本，很多的书卷，专门是鼓励我们，我们不但要用我们的思想来认识神，不但要我们心灵来认识神，更重要的要用我们的感情来认识神，来接触神。对这个女人来说，她在主的脚前，她不觉得不好意思来吐露，向主吐露他自己心里的感情，他用眼泪，用眼泪来表达当时候他的心情。主很喜悦，主享受，主享受你用感情来跟他接触。他如何亲近呢？哭泣，哭泣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他哭什么，但是呢，你可以想象，都可以知道的。从耶稣到后来说啊，赦免啊，告诉他说，对48节，对这女人说，你的罪赦免了，你就可以知道他哭什么。他看到了耶稣，他知道说，哎呀，我是罪人，我在很多地方我亏欠神。我亏欠神的标准，这些事情，这个亏欠，这个差额，我弥补不上。不但如此呢，我也在这样的一个亏欠的当中，我受了许许多多的苦，但是无能为力，我无奈，因此我在这个无奈的当中，我哭泣，我流眼泪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曾几何时，为着自己的不热心，为着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迟迟反应不了神爱的感召，我们来流几滴的眼泪呢？我们还常常为自己辩护，不得已啊，你看我忙得要命，我们还辩护。这个女人不是如此，她用感情，她知道这个不行。我们曾几何时为着我们的家人在罪的当中的痛苦，而我们流几滴感情的眼泪，在神面前流几滴感情的眼泪。我们曾几何时为着我们的孩子，他们的行为，他们的将来，他们的各方面，我们在神面前流几滴眼泪没有？哎呀，我们的中国人总是大男人啊，大丈夫不可以哭的。事实上我告诉你，你们读读圣经看看，在圣经里面，凡是肯在神面前流泪的人，这个人都是不得了的。在神面前流泪被人看清，在神面前流泪被神看重。让我举几个例子给各位做参考。大卫在诗篇第六篇那里告诉我们说，我每夜流泪，把床榻都湿透了，我的褥子都飘起来了。他流泪，为着自己，为着他的国家，为着这些百姓，他流眼泪。这个可拉非常做这个敬拜神的这些诗歌，这可拉 他在诗篇第四十二篇那里告诉我们说，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我为着当时候的人，当神的百姓一直偏离神的道，我为他们来哭泣。曾几何时，我们为教会来哭，在神面前透露一点感情，这个是真的爱，这个真是爱主了。耶利米当时候的这个以色列百姓，这个国家拜偶像，神已经预言多次要兴起外邦人来攻击，再攻击，做管教的器皿。这个百姓受苦的时间已经快到了，但是呢还是痴迷不改。耶利米为百姓哭泣，愿我的头作水，我的眼睛为泉源，好我昼夜为百姓能够哭泣，让我这个头里面都是泪水啊，这个两次泉源噗噗这样子，能够我盼望我能够为百姓哭泣。保罗说，我在以弗所教会，我为你们凡事谦卑，眼中流泪三年，为你们哭泣，为你们哭了三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为着什么来伤心？哦，这个股票大跌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流几滴很可惜的眼泪，但是为着神呢？为着我们的生命呢？为着我们的家人，我们最喜爱的人，为着我们的配偶，我们曾经流泪过吗？这个是主所喜悦的那种感情，这个是爱多的表现，爱多的表现。当然，这样的一种亲近，除了流泪之外，圣经还告诉我们，他亲嘴，连连亲嘴，连连亲嘴。哎呀，我觉得亲嘴也真是宝贵啊，真是宝贵。亲嘴是感情制度的表达，你不随便跟别人亲嘴的，而且亲嘴呢是单一的，你总是没有办法同时一个人亲两个人吧？你怎么亲啊？啊，我问你，没办法，亲只有那么一个人，是专一，是感情的高峰，并且是专一的。这个是这个女人的，这个女人的对主的感情的表达呀。所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爱多，主在那边享受着。因此呢，哇，这个赦免，那么有为他辩护，然后又赐他平安，这个是爱主。
把自己的荣耀都用上去。
主的身上。每一个人可能都不一样，你我都不一样，但是呢，这个女人她已经尽了她所能。在圣经里面很多这种例子啊，真是耶稣基督呢，那么他都把它指出来的，那种肯在神面前跟主不划界限的人，那么主都纪念。还记得吗？有一个寡妇，到了圣殿把两个铜板，是最最低的奉献了，就是好像是我们现在的十分钱、五分钱，那么两个铜板，那么奉献。耶稣恰好在旁边，看着这个女人，告诉门徒说：“你看，你们看，她。”圣经说，她所奉献的，比在她面前，比在她前面所奉献的人都加起来的都还多。照着她所能够的，她摆上去，她牺牲。我们今天早晨刚刚提出了一个功课，就是要背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。保罗讲罗马书到了这个第八章的时候，完全被基督的爱，神在基督的爱里面所感动。他说：“你看看呢、啊，神既然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我们还跟神计较什么？我们还在那边划界限说，说这个是我的，那个是神。”我拿出一点点来奉献，但是这个是我的，请你不要管。啊，神都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既然如此，弟兄姐妹，不要跟神计较。做神感动我们能够因着爱付上什么代价，让我们就凭着信心就付上那个代价。那有人说话，那这样子的话，那么太亏损了哟，那太亏损了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哦，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。爱神的人是从来不吃亏的。圣经这么说，人也这么样的，爱主的人也这么样的体会的。啊，为了要帮助弟兄姐妹，我让我们来看一段圣经，看看说爱主的人有所损失吗？请各位打开诗篇第九十一篇。啊，你们有圣经的，打开诗篇第九十一篇。你看看爱神的人是怎么一回事。诗篇第九十一篇十四节到第十六节，啊，这几节经文我非常喜爱，因为呢，这个给我信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肯定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神说，这个是神讲的，不是别人来评论的。神说，因为有一个人他专心爱我，假如我们能够专心爱他，就是敬拜，就是亲近，就是肯牺牲，那么我就要搭救他。你在困难的时候你不明白，因为呢，神搭救你，不会无助无援，不会束手无策，神绝对拯救你。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因为这个人呢，他爱我，他知道我的名，所以呢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呢，哎，淹不到我们，要把我们安在高处。他若求告我，你有什么需要？因为你爱神，爱主，你有什么需要？你求告我，我就要应允你。爱神的人，他 的祷告是有能力的，因为呢，哎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他祷告成型，那我祷告，哎呀，不行，为什么？差别在哪里呢？你读圣经就知道了，因为他专心那个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。他在急难中，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我要抬举他，我要让他尊贵。你不要自己爬楼梯，妈妈爬这种尊贵的楼梯，爬这个出名的楼梯，爬发财的楼梯，让神来抬举你。因为呢，自己爬上去呢，有很多人要把你拉下来。神把你抬上去的，好像在你里面，人拉不下来。第十六节，我要使他足享长寿。哎，对不起，请各位要注意，这个圣经里面的长寿，足享长寿，并不是说活到120岁。圣经里面的足享长寿是叫我们的生命从头到尾都是丰丰富富、精精彩彩的，没有那种白费的那种生命的，没有白费、白浪费时间的，丰丰富富、精精彩彩的过一生，很有意义的。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，哎呀，你只要这三节经文，你说神够了。这个是爱的表现啊，懂得牺牲，不计较，不埋怨，不随便。我类似不随便，就是说有很多人呢，那么为主牺牲呢是随随便便，那个不是爱的表现啊。家里用不着的，哎呀，送到教会去吧啊。这个坏掉的东西想要丢掉可惜，捐到教会，至少还得了一个名字，哈哈，我捐东西给教会。这个不是真的爱，真的爱就是把上好的上好的。我告诉各位一个小小的我自己亲身到亲身经历到啊，这样让我真是很感动。我刚出来做传道人，在200多人的这样的一个教会，有一对夫妻，年轻的 ，baby 还小 ，baby 还小，信主他，他真是受到神的爱的感动，很爱神，很爱神。那么他的表达呢？啊，就是请牧师到他家，那么吃一顿饭菜。用爱心款待他，表达出他很爱神，很爱教会啊！我们当然是高高兴兴就去了。6点吃饭，哦，5点半就到了。我煮饭，啊，妻子在厨房煮饭，丈夫陪着我们，太好了。6点半还没吃饭，6点半还没吃饭。这个太太叫先生赶快来，啊，先生进去了，把孩子处理一下，给他简单的食物。孩子呢，那么6点半、7点，那么要进房间睡觉，把孩子处理了，那么出来又陪我们。7点半、8点还没吃饭，还没吃饭，真是，哎，我说这个真奇怪了，我们也不好意思说，哎，太晚了，也不好意思。8点半、9点，这个姐妹满脸通红，说：“赶快来吃饭，赶快来吃饭，因为到了9点不吃不行啊。”哎，我实在是有点好奇，我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啊，这一对夫妻，这个姐妹呢，她实在是很爱她，她很不好意思，她说呢。他学到一道好菜，就是要给牧师吃一次看看，但是呢已经煮了3次都失败，都倒到这个垃圾坑里面去了。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再试了，已经试了三次了，已经到了极点了，啊，非此不行。哎，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啊！啊，我们看起来好像还蛮好笑的啊，觉得说九点还不吃晚饭了。舅姐妹，他的这个牺牲，他懂得是不随便。虽然到后来我也没有吃到那一顿，那一盘好菜啊，因为没煮成啊，煮了三次没煮成啊，我也没吃到。但是我心里，我觉得这对夫妻实在是神祝福的。到后来他搬到洛杉矶，在那个教会里面大大的侍奉神，不简单。就因为这个牺牲呢，不是，就是说跟神不计较，我们也是甘心乐意。但是更重要的呢，我们为主牺牲呢，你千万不要随随便便，不要随随便便。我们总是把最好的奉献给神，把最好。有的人是第一个赔钱的，这个是属神的，啊，出俗之国，第一个赔钱是属神。神怎么处理？我们在他面前所摆上的，有爱，你做事就自己，做神的事就自己。你有爱，你做神的事就真正。所罗门年轻的时候爱主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建圣殿的时候呢，到处寻找，结果被他找到一块又大又宝贵的石头。那么这一句话是圣经直接引用下来的，又大又宝贵的石头，把它挖出来做地基，没有人看得到，埋在地下。假如是你我从经济的角度啊，埋在地下的随随便便，只要够用就行了，随随便便。但是对这位爱神的所罗门，他把最好的，即便是埋在地底下的，最好的都摆上去，不要紧。啊，真是求神帮助我们啊！但愿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足享受跟我们在一起。会说有一件不可思议的，从这段经里面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是良性循环，蒙恩的人爱主多，结果蒙恩又多，蒙恩又多，结果爱主更多，爱主更多，蒙恩更多，这个叫做正面循环。还有一个呢是负面循环，那我不讲大家都知道了。我们同样蒙了神很多的恩典，但是呢我爱少，结果呢蒙恩就更少，蒙恩更少的话呢，爱又更少，爱就更少的话，蒙恩又更少，就一直往下沉，一直往下沉。这个是不可思议，神做事是怎么做的？那么看看你我的决定如何？就姐妹，假如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，这么简单的思想，假如说神的灵真是感动你说，神啊，我愿意。我从今天开始要学习如何爱主。我告诉各位，有三件事情，请你们做。第一，你要求主帮助你爱神的话。没有一个爱神的人不爱神的话，这是一定的。啊，这个年轻人写情书，你说啊，我真是爱我的情人，结果呢，情书呢，把它丢在自己楼。这个是矛盾的。第二，要爱主的百姓，要爱弟兄姐妹，要彼此相爱。我不能说我爱神，但是那个人我恨死了，啊，这个也不对了，这个也不对了。弟兄姐妹，你要彼此相爱。你借用这个样的机会，你稍微东张西望一下，大家稍微东张西望一下。看看在座的当中有谁，哎，我不太认识。或许等一下中午吃饭的时候你特别去找他，说我还真 的人一定是爱神的百姓的。第三，你要爱主的教会，这个教会圣徒的聚集，这个聚会，这样的一种聚集，你要求主给你有一个爱心的一个心，不要到处去传说教会的绯闻啊，什么什么丑闻啊，什么一大堆的东西。这个呢，并不表达我们聪明，只是表达我们不爱主。把主用他儿子的血所买主的教会批评批评批评批评。我们基本上听到别人批评教会，我们就把它放下。哎呀，不用说了，那就是这样子，不用再说了。有的人很喜欢听人家批评教会的啊，一个人讲，哇，真的吗？哎，再多说一点啊。这个呢，这个绝对不是爱教会的人，这个绝对不，两方面都不是爱教会的人，这个绝对不是的。至少我们可以开始爱主的话，爱主的百姓，爱教会，我们开始进入这个爱神的生活。住在我们的心中，他是享受的，不是忍受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你，在基督耶稣里，你的爱是如此的显明。因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就为我们死了。你差遣你的爱子来到世上啊，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回到神的面前，这就是爱。感谢神，我们都是蒙了神的爱的人。但愿主你也让我们学习一点点爱主的心，让我们有脚前的侍奉，也有眼泪的侍奉，也有牺牲。让主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是一个小